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这最近几天一个另外的热点啊，就是川普被起诉的事情啊。那么由于川普被提诉，使得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哈、被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啊，前所未有的这么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一方面有人说这个就代表着美国的这种任何人啊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呢也有很多啊美国人深深的为此而忧虑啊，认为这是这个美国把法律武器化啊，那么来去针对政治对手，甚至对于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的根基呢，都是在动摇的一种威胁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前总统川普啊，他在这个昨天下午就是曼哈顿法庭，他有第一次出庭应讯。当然他对于这个当地的地区检察官给他提起的34项起诉呢，是表示不认同的啊，他否认任何自己有存在的不当行为。他说这个就是川普是其实从这个起诉事件传出之后呢，他就多次的抨击，而且是否认这项调查。他认为呢，这次起诉就是完完全全针对他的一场政治迫害，而且他觉得这场迫害呢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反而会对民主党在2024年的选举呢造成伤害。那么首先来看这个纽约当地的地区检察官啊，他是指控川普啊，认为说他在赢得2016年大选期间呢，由川普当时的这个律师就是Michael Cohen 向一个成人女明星啊，叫做这个丹尼尔斯，支付了一笔封口费啊，就说让他不要再老宣称说他和川普有婚外情，而且呢当时他也愿意了，还签了一个保密协议。那么这个纽约的地区检察官为什么要指控川普呢？他就说川普在登记这笔款项的时候有伪造商业记录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大家看好了，是虽然跟这个案子有关哈，但是不是说因为这件事情而起诉，是认为川普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这个嫌疑。那么另外呢，其实川普被各种各样的针对也不是第一次了哈。我们知道他在职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呢，就经历了2次弹劾，然后还有通俄门的事件，还有他的这个海湖庄园私人住宅被 FBI 突袭调查等等啊。但是最终呢都是不了了之，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证明说川普有任何的这个罪责或者是犯错哈。那么这一次呢，曼哈顿检察官对他的这个起诉呢，也被川普和川普的支持者认为这就是他的政治对手把政府和这个法律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昨天在川普就是经历过堂之后啊，他就搭了自己的专机回到佛州去了。当天晚上呢，昨天他在这个私人俱乐部啊，就是他的海湖庄园发表了一个公开演说。那在这个演说当中呢，川普就谈到啊，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儿竟然会在美国发生啊，作为一个前总统竟然遭到这种无理的指诉，他说这个纽约的检察官的做法呢，其实是在让我们的国家美国在蒙羞。川普还说他认为啊，他唯一犯下的罪呢，就是毫无畏惧的在捍卫我们的国家，不让那些想要破坏美国的人得逞。在这个演讲呢，这个川普一共是说了大概25分钟啊，他多次呢是提到自己其实就是司法系统沦为武器的一个受害者啊，也是遭受到他的这个政敌啊政治攻击的一个受害者，因为他认为就是民主党方面呢在千方百计的阻挠他再次入主白宫。除了这一次的封口费案呢，川普也曾经因为就是被这个2020年大选结果他认为这个是不公正的这种情况呢，也遭到联邦的调查。然后呢，川普遭到卸任之后呢，还就是因为这个机密档案的事儿啊，被这个特别检察官调查。那么对于类似的这种案件和针对性的行动啊，那川普在演说当中也谈到了，他说以这个总统文件法的架构来看呢，他根本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他说他手里持有的机密档案比拜登总统啊担任副总统期间私自带走的档案呢要少得多了啊。 那么对于就是川普被起诉的这个事件啊，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斐珍呢，早些时候是采访了纽约大学的政治系博士，也是美中台战情室的主讲人作家赵君硕先生。那赵君硕先生也分析说呢，他说对川普的指控啊，背后是有很浓的政治动机。
根据美国法律，这种也是一种层级很低的重罪，如果川普是初犯的话，他的判刑就会不会很大，就算判刑也不会坐牢。所以说这件事情政治操作的动机是相当强的，因为这个检察官当初就是打着一定要逮到川普的名号，反而对于纽约恶化的治安都不管，对于纽约那些犯罪事件呢，常常把重罪变成轻罪来判。可是呢，这个所谓的伪造财务记录呢，在纽约州的法律呢本来是个轻罪，可他就把它判成重罪，这完全反过来。就算是很讨厌川普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法律专家，也就是说这件事要在法律上成立要很难啊。
那这是赵君硕先生啊，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对于这个川普被指控啊，他认为很浓的政治动机的一个原因。他谈到一点啊，就是说纽约的这个检察官啊，提诉这个川普的检察官呢，他叫做白艾荣啊，他是在这个就是他是一个民主党籍人士啊，他对于川普的指控特别令人关注，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担任这个地区检察官不久啊，他就发出这个指示啊，让他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呢，不要起诉那些武装抢劫、入室盗窃、卖淫和毒品犯罪的行为。所以刚才这位赵君硕先生也提到了，说这个检察官对纽约当地治安不管，专管川普的这些什么，他这个付封口费的时候符不符合商业规范啊？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哈，为什么他不去管好自己的这个辖区之内的这个治安问题呢？那另外对于川普的这个事件啊，他被提告啊，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政治效应呢？
我要引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那个专栏作家他们就认为，民主党很希望把川普重新变成选战的主轴，因为民主党的算盘是只要川普是选战主轴，他们可以团结民主党的基本盘以讨厌川普来赢，因为他们现在内政外交都不行。那反过来这个算盘其实很大胆的险棋，因为反过来万一共和党的基本盘团结，因为觉得这个政治迫害太明显，共和党的基本盘万一团结的比民主党团结的更厉害，然后反而帮川普赢过呢？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就是讨厌川普的人在走险棋。
那赵君硕先生就认为说，其实川普这个事件的政治效应会让美国的这个表现更加的两极化哈。那我们来看看民调是怎么反映的吧。我们先来看，确实川普啊，在这个经历起诉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支持率在党内是暴增啊。这个 Yahoo 和 YouGov 呢有做了一次民调，就是最新公布的啊，显示呢，在共和党人的支持率，川普是急剧上升哈。在共和党初选当中呢，川普领先佛州州长德桑蒂斯26个百分点啊，26个百分点，川普的支持率是57%，德桑蒂斯是31%。两周前呢，可没这么大的差距，当时川普只领先8个百分点。另外呢，这个比较偏左派的这个主流媒体啊 ，ABC News 和伊普索呢，他们也联合做了一次民调，就发现，在这个川普遭遇起诉之后呢，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啊，47%的美国人都认为这个起诉是带有政治动机的，32%的人呢认为没有政治动机，其中将近80%啊，79%的共和党人都认为这个指控呢完全就是这个带有政治动机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行动哈。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川普来说呢，他的支持率飞降反升啊，而且呢根据川普的高级竞选顾问啊 Jason Miller 的透露说呢，自从这个起诉川普的事件以来啊，他的竞选团队已经筹款啊，小额筹款来自民间的这种资助呢，超过筹集了$800万啊，那这也就是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而已。所以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反倒激起更多的人对川普的支持啊，同时呢对于这个现在啊在这个两党政治之间把法律政治化这个事情呢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一个反感。那么谈到这个川普被起诉的事啊，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花絮啊，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在川普昨天哈、啊，他这个被这个过庭的时候呢，那个法院旁边的小广场上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像是小集会一样的吧。当然，一边是挺川派，一边是反川派啊。那么有上千名啊，就是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呢，都聚集在那个法院旁边的小广场上面。然后呢，他有个 个铁栏杆哈，就是得分开，双方各据一方哈。那么在这个奇特的对阵当中呢，大家都互相喊话哈。那么当然，那个支持起诉川普的人就认为说呢，川普有罪，那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哪怕你是美国的总统。那么另外一派就认为说，这就是对川普的政治迫害。但有意思的是呢，基本上都是其他族裔的人在辩论哈，黑人呐、白人等等，没有华人和华人之间的争论啊，因为到场的华人大多数都是挺川派啊，都支持川普。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我看到接受媒体访问的华人代表啊，是美国福建长乐辖。长乐峡江联合总会的主席叫做王增中啊，他就谈到说呢，他觉得说其实这个很多这个极端左派在做的事情呢，是在摧毁美国。他认为川普呢是挡了他们的路啊，所以呢，川普在前面在为老百姓挡子弹。他谈到一点呢，不知道很多早些年来从中国来的朋友会不会感同身受啊？他说，他1967年来美国了，56年过去，美国现在今非昔比。他说看到美国今天这么乱啊，那个有罪的不去控诉，反而去抓没罪的人啊，爱国的被当成罪犯和恐怖主义。他说这难道不就是共产党的翻版吗？好像100%在复制文化大革命一样。他说这么好的法治的国家哈，自由的国家，怎么能够弄得像另外一个世界下去呢？他说这么下去还得了吗？所以他就站出来了啊。那在场的很多华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啊，认为川普呢真的是在被迫害当中。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在过堂之后啊，回到海湖庄园的演讲呢，我们希望之声的主持人新田哈也特别去到现场啊进行跟踪采访了啊。那新田呢就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在现场看到川普啊很多的支持者啊自发聚集在那里，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民间的草根啊。那新田有采访到的呢，还有这个很多都是这个军人世家啊。叫做 generational 的military，然后很都是这个可以说是坚定的美国爱国者啊。他们被问到啊，新田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一个词来形容对于川普的起诉是什么？"他们都说是 witch hunt，就是政治猎巫啊，政治迫害。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个女孩啊，新田分享说，站在那个桥上啊，就是离海湖庄园很近的那个他们集会的地方，泪流满面的听完川普的演讲啊。他们为什么哭呢？就是为美国的未来而担忧啊。因为这群人呢，看到说美国的法律啊，已经沦为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工具了，认为说这对于美国未来的民主和自由呢，都是极具颠覆性的，是让人可以说是深深的恐惧和担忧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从川普被提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可以说是可以让我们引发很多的思考啊。那不是说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有罪没罪而已，确实我们应该深入的去考虑说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给美国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所以不能对于这件事情呢，置之不理。后续关于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追踪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哈，发生在旧金山可以说非常令人震惊的一起这个治安刺杀案件啊，就是湾区的科技高管昨天在市中心遇刺身亡了。我们马上回来。